分享选择蒙福的人生。那我们会这样子来带大家来今天的信息的这个流程跟大家来分享。第一部分我们讲选择的重要，第二部分我们会讲选择带来的结果，第三个讲到影响以扫选择的原因，第四个心思跟选择的关系，保守心思影响一生。好，我们分这个四部分来分享。好，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知道说，其实呢这段话他说人因什么自私而渺小，因愿意被神使用而伟大，这一句话涵盖了选择带出一个人不同的一个人生的结果。人因自私而渺小，人只是为自己而活着，或者是因为愿意被神使用。我们看到圣经，我们最近在读的出埃及记里面的人物，有一个人他家户愈小，谁？摩西。摩西呢，他本来在旷野放羊，可是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被神来使用，以至于他可以站在法老面前行十个大神迹，而且他可以带领以色列百姓200多万的人出埃及，并且他颁布十诫，还有写了摩西五经。他称为最伟大的先知，是在神家里敬忠的人，所以这个人呢就变成家喻户晓，那么有出埃及王子，所以无人不知这个摩西。摩西，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呢因为愿意被神使用而伟大。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呢是由许许多多大大小小每一天这个选择组成起来的。所以我们一生的结果是从大大小小的选择组成起来的，所以不同的选择可以成就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截然不同的人生。今天牧师站在这里就是我选择的结果。我选择什么？我选择信耶稣，我选择回应神的呼召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我选择嫁给金福，我选择来到龙潭，我选择站在前面，我选择站在台上这里服侍。如果其中我有一个选择，我不一样的选择，就不会造就今天的我，是不是？今天弟兄姊妹，你坐在这里也是你选择来的，你选择今天不要去郊游看电影，你选择来崇拜，对不对？所以你人生一生的成就，包括你读什么学校，做什么工作，你是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怎样的老婆，生小孩没办法选择， OK， 好，这是你一生选择出来，可是你跟这个人结婚生出这样的小孩， OK， 这也是你选择出来的， OK。 所以感谢主，我们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你现在正面临怎么样的选择，而且你正在考量未来的怎么样的抉择。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一天都做出明智有智慧蒙福生命的一个选择。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上帝赐这个礼物，上帝赐给我们人类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也就是你可以自由选择。在伊甸园呢，神设立了有一棵生命树，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神对亚当夏娃说，这棵生命树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吃，但是这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上帝给他们自由选择要吃不吃，但是结果告诉他们，对不对？好，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从出生到离世呢，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这个选择的过程，不管是你有意识跟无意识，其实你都是在做选择。在你小孩子的时候，是你父母亲为你做选择；在你稍长，年纪稍长，你可以开始参与选择的过程。到你年纪长大了，成年人了，你就会选择你要结婚的对象，选择你要读什么学校，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专业跟工作。退休后你也会选择要做什么，年纪老迈时呢，或许会由儿女来协助你决定安排你的生活的起居，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人帮助你选择葬埋的方式等等。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约瑟，他的骸骨呢，他们要出埃及，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他要以色列人向他起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地，所以他选择他的骸骨要葬在哪里，所以这个是选择。总之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对大大小小事情的选择，很多事情就等待着我们。好，人生有一些决定不一定是你自己选的， 有一个弟兄呢，他只辅做牙医哈。当时呢，他选择这个要读就是当时他就是说感谢主哦，这医生这个弟兄选择做牙医，他说当年选择要读牙医学系哈，牙医学系是因为他祖母的缘故。为什么？当时他考上医学院哈，他就想要说，哎，他是要读眼科还是要读牙科哈？他就问他的阿嬷哈，阿嬷就说啊，那你想读什么科？他说我想读眼科。他说我跟你说哈，人的眼睛只有两颗哈，那牙齿哈有32颗，所以呢，你呢，如果选择牙科呢，就源源不绝，你就一直可以有牙齿可以看哈。所以后来这个医生就选择牙科哈，然后他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牙医师。好，所以你当你在做选择的时候，别人的意见有时候是很好，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对不对？最不好的就是让魔鬼来为你做选择，这是最糟糕的。当蛇呢跟亚当夏娃说呢，啊，你吃的日子不会死啦，神说必定死，他说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不会死。好，所以亚当夏娃听了就吃了，以至于全地都受到罪的咒诅。我们的先祖他选择了，所造成的后果影响到成为一个咒诅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说到这里，你的选择重不重要？你的选择只会影响你自己吗？你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家庭，你的选择会影响到甚至全世界。好，所以我们选择，我们不要说啊，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哈。人生是不断的有正确的选择，以至于你一直走向神的心意哈。可能一个错误的选择就让你岔出去了，还要再绕回来。所以每一个选择都是重要。跟你旁边人说，每一个选择都是重要的。感谢主，那我们今天都能够靠着神选择那蒙福不是咒诅哈。感谢主。第二个，我们选择会产生两个结果哈。我们看一下产生什么结果。第一个就是自己要负责。好，自己要负责，不管是由谁，不是由你的父母，或者由环境，或者你听了撒旦哈，不管是由谁做出选择，最后仍是自己的选择，因为人有权利接受或拒绝，所以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可推诿。当亚当呢，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跟上帝怎么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对不对？然后那个女人说，都是那一条蛇是给我吃的，上帝接不接受？不接受。你这是你个人的选择，对，你可以选择不吃，你为什么要吃？对，所以最终不管是谁做的选择决定，最后是你自己要负责，自己要负责哈。好，这是第一个选择呢，必须要自己负责。第二个呢，选择呢有对跟错哈，对跟对跟错，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7:13-14，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说我们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进窄门呢？窄门，因为引到灭亡呢，那一条路呢是这个两条路好像差不多大哈。好，假设这条是大的哈，大的路是大，门是宽的，找到的人多，可是这一条大的路哈是走引向灭亡的。那有一条窄的路哈是小的，找到的人少，他却引到永生哈。所以人生只有两个选择的结果，就是一个就是自己要负责，第二个就是对跟错，对跟错哈。感谢主。好，今天呢，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这个以扫的一个选择哈。那我们今天呢，看看以扫到底为什么他会失败哈？他会选择红豆汤而失去神的祝福呢？是什么原因让以扫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以扫他为什么会错误哈？选择错误，第一个是因为他败于诱惑，败于诱惑哈。好，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呢，他提到12:16，这边就记载以扫他的抉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回头了，做了选择没有办法回头了。好，我们看到以扫做出错误选择的原因在于他什么，圣经说贪恋世俗，也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欲望，他是贪恋世俗。等一下我们会更深的分享。以扫打猎后觉得哦，这个非常非常的疲倦饥饿，他看到弟弟煮了红豆汤，他被这个汤，他说被什么，被一点食物哈，被一点食物就是一点汤，就怎么样，就引诱了他，要求弟弟把汤给他喝。弟弟这时候就机会来了，啊，你要喝我的汤可以，那你让我做哥哥。好，这个以扫的反应说，我都快要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何异？所以他就为了一碗一点点食物红豆汤，就把他长子要继承双倍的祝福，要得上帝属灵的传承的祝福，就让给了弟弟。好，真的吗？你想一想，真的就快死了吗？都没有其他的水啊或什么可以喝吗？就一定要吃红豆汤吗？ OK， 好，以扫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哈。在这里我们会觉得以扫很蠢，而且他很属肉体，对不对？其实我们的人性正是如此，在做选择的时候也会常会受肉体的欲望所驱使，而影响了选择。好，正如以扫他真的是因为一碗红豆汤就轻看了他身为长子要继承的产业。好，我们看到在选择的时候，一个是眼前物质的属于身体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一个是要将来永恒和将来要得到的产业跟丰富。好，那我们看到扫罗是选择，以扫是选择眼前的满足物质的需要，眼前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需要等待的，一个是马上就可以得到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常常比较是看重眼前的物质上的需要，对不对？我们比较而忽略了将来。好，有人做实验，就是做一个实验我们之前有看过，小朋友呢，你如果马上吃这个糖，你就吃这一颗，可是如果你能够忍15分钟，我就给你两颗糖，对不对？他们就这个实验，很多小孩子就马上吃了他没有办法等可是也在等了15分钟的，后来他们就去追，去两组去追踪他们几年后的发展，就发现这个比较能够等待忍耐的，他们的成就学习读大学各方面，他们都比这个第一组马上吃了更有成就所以其实呢能不能克制你的欲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一个很深的来思考，很深的思考。以扫一碗红豆汤就换了他长子的，跟人家换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常常会用什么来换取上帝的祝福？金钱、名利、地位、世上的享乐。仇敌呢，他最喜欢玩交换的戏码。当他面对耶稣试探的时候，他说：“你只要拜我，我就把天下的荣华都给你。”好，因为这些都是我的，你只要拜我，我们来交换怎么样？来交换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深思，你常常用你的时间在交换什么？用你的生命在交换什么？感谢主，犹大呢，他用了30两银子就卖了耶稣，玛利亚却用他的香膏，极重的香膏三十两香膏来膏抹耶稣。这个不同的选择造就出不同的结局。犹大后来去吊死了。好，他选择那宽的大的，后来就通向灭亡。而玛利亚呢，他选择那个窄的，所以呢，他的每次在福音书上说，你们传道到哪里总是要谈论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以到现在圣经我们还记得玛利亚做这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看，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永久的被纪念。所以弟兄姊妹，属世跟属灵的人眼睛的视野会不一样哦。属灵的人会看得比较远，能够自制然后属世的人呢，就眼睛短浅比较会看眼前，看物质。所以在上帝的祝福跟一碗红豆汤之间，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好，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路程常常有两条路摆在那里哈。好，一条路是属灵的，是窄的；一个是属世的，宽的哈。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世界；一个是眼前短暂的物质，一个是永远永恒的价值；一个是死亡，一个是永生。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跟力量，好，跟信心，能够选择那个正确的、永恒的啊，这个永生的，而且美好的一个祝福，是一个窄路，值得我们深思。好，底下我们一个影片呢，要来看一下胜过诱惑，还有我们你的光景如何，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征战。
保罗、格雷，哎，你们过来一下。
哎，怎么样？
你们会去参加舞会吧？
没兴趣。保罗，来吧，别傻了，舞会很好玩的。
对呀、啊。
保罗，要及时行乐。一起来嘛，来吧！
你看看你们，都是高年级了，一点朝气都没有。反正就要去传教了，你们一年之内也要去，担心什么啊？保罗，别浪费青春了。
那就是我不去的原因。算了吧。
格雷，你来不来？
我还不确定。
我们不会参加这种舞会。
哼，你们少来了，担心什么嘛？犯了错再悔改就好了。格雷，你永远能悔改啊！
嗨，各位，谁要去舞会啊？
来吧，格雷。哎，为什么不去看一下呢？来嘛，不会有事的了。
格雷，拜托，你明明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会。
哎呀，我可是大人了，我能应付的。一起来吧。
这才对呀、啊。
他疯了，是怎么回事啊？
在这世上有两种力量，一种是神的力量，一种是魔鬼的力量。任何神的子女都会接触到这两种力量，不论他们处在何种年龄。路西佛早晨之子和上百万被逐出天庭坠落的灵体，一直与神、与基督征战，与神的事工、神的子民对抗。战争还在进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学校朋友中，战争也在爱和尊敬中、忠诚和贞洁中、服从和正直中延续。迷失而犯错的人和最初坠落的人一样是宝贵的，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
耶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很震撼，因为他把那个军装跟这个所谓的卸下军装，跟就是让他生命中有破口，在不警醒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神要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有时候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感谢主，那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必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跟挑战，所以我们要一起扶持，不要落单，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带导。现在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想到你自己的光景是如同大卫一样那么警醒啊？里面那个得胜的那个是大卫，另外一个呢，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松懈跟冷淡跟受到别人的影响，不知道你的状况现在是在哪一样的一个光景。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面临这个试探，或者是在一些深陷在一些软弱当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神透过这影片正在跟你说话，让我们能够一起为自己跟教会祷告，让我们恢复清心跟渴慕主的心，让神是要我们得饱足，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从神那里得饱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世界的满足。但是当你寻求世界的满足，你会发现你再怎么追求你都不满足，你总是要更多更多更多。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我们要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要行我们起初所行的。我们曾经跟上帝立约，我们曾经说我们要如何如何，或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开始立场有很多的不坚定，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要行起初所行的。怎么行起初所行的呢？就是要继续的这个根基就是在神的里面，能够来借着读经祷告亲近神。教会在去年呢，我们有五梯次的禁食祷告，我们有用耶户祷告文为个人、为家庭、为教会、为传福音、为建堂，我们不断的祷告，甚至有这个我们的我们的24期祷告。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一大早起来就赶快祷告，上班前就赶快要祷告，回家还要祷告齁。所以好像时间很紧凑，但是呢那一段时间也是我们灵里头真的是饱足，而且看到经历到很多神圣灵工作的时刻。现在这个虽然教会没有继续再推禁食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神提醒我们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你不要因为活动过去了，所以我就好像没有目标了。你仍然要用耶户祷告文为自己祷告，你仍然要为你的家庭孩子守望，你仍然要为教会、为整个福音工作来祷告。感谢主，当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神都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行起初所行的，求神恢复你那起初的那样的一个心，祷告跟读神的话。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从每天选择来亲近神，来选择来顺服神，来选择属灵的事物永恒的价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会后悔，我们会得着这永远的福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他错误的选择是败于诱惑。带诱惑，那面对诱惑呢，我们需要穿戴军装，我们需要警醒，紧紧的与民与主连结，而且要除去这些贪恋世俗的心，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好，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因为第二个以扫会失败是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在红豆汤与上帝的祝福当中，哪一样比较重要？以扫说我快饿死了，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何异，所以他选择红豆汤。以扫因此丧失了神极大的一个祝福。我们看到价值观会有三方面，一个是价值的一个高低，一个是本质的好坏，一个是价值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价值的高低，钻石跟玻璃当然是钻石比较有价值，本质呢当然也是钻石比较好咯。所以呢，上帝的旨意就像钻石，红豆汤就像玻璃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以扫他选择这个玻璃，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事实上人的价值观往往受到社会的影响，好，所以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就决定了人生的价值。所以人生的内涵是取决于我们价值观。如果呢，我们是 我们的价值观是看重，认为钱最重要，好，我们就会向前看，向前走。那你看什么是世界上最重要，那就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因此圣经在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物质而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而要为生命忧虑。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所以人往往相反，看重的是物质的一个享受，而忘记给人的上帝给人的生命身体比物质更重要。感谢主。所以人当人的价值观混乱的时候，就会像以扫一样的错误，而丧失了上帝极大的祝福，人生走向不一样的方向，因为价值观决定了人生。在福音书里面，这个再用这个例子给大家讲解，大家会更深入更明白。路加福音12:16-20，我们来读。来，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好，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好，这里透过这个财主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上帝让我们来思考，到底是什么比较重要，是灵魂比较重要，还是仓库里面的物资比较重要？他没有灵魂了，灵魂取走了，这些物资给谁呢？是生命重要呢，还是日用的饮食重要？是身体重要呢，还是所穿的衣服重要？人的价值会决定人生的内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不是不用吃，也不是说不用穿，而是这个优先次序。好，有时候我们看重的是穿什么，我们看重的是吃什么，而忽略了生命的一个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那个意义价值。好，这个身体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有一个求神光照，求神开启，除去我们眼前的帕子，让我们在生活中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感谢主。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观，才拥有正确的人生观。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价值观怎么样来决定我们人生的内涵，也决定我们的选择。我们来看这个短片。
大家好，我是郝广才。当灾难来的时候，荣誉、生命，你会选哪一样？1912年4月15号，铁达尼号沉没了。铁达尼号呢，是在1912年4月14号这一天11:20撞到冰山，然后开始救难。后来呢，所有的高级的船员全部罹难了，就全部牺牲了，只有一个高级船员获救，就是莱特勒。他是铁达尼的二副，他为什么获救呢？因为是他指挥呢救生员要把小孩妇女救出来，所以他写了一个短短17页的回忆录，记载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啊，回忆录非常感人啊。你要知道，当时铁达尼上面有很多最有钱的人，全世界最有钱人坐在上面，所以呢船出事以后决定要逃生，要弃船，所以船长就下令了，妇女跟小孩要先上救生艇。那时候船上有谁呢？有世界第一首富，就是像现在比尔盖茨讲第一首富，他是地产大亨约翰阿斯特四世亚斯特。他呢就是呢让自己怀孕的太太上了救生艇。船员说，亚斯特先生你上吧。他很生气说，你搞什么，就是我是男子汉呢，你怎么这样搞啊？他就没有上船，他穿着礼服，然后牵着他的狗，看着他太太上船以后，他在空中挥舞他的雪茄， 然后大声的喊我爱你们。不止首富在上面了，世界第二首富是当时梅西百货的斯特劳斯先生，他已经67岁了。他跟他的太太一起旅行，他当然不肯上救生艇啊，他叫他太太赶快上去，可是他太太呢跟他说啊，这一生啊，你走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啊，在这个紧要关头不分开的，所以他太太坚持不肯上救生艇，所以两个人呢就船员帮他们找了两把椅子在甲板上，他们两个就安详的手牵手坐下来，等待呢命运的召唤。后来铁达尼号沉了以后呢，他们两个人的尸体没有找到，就把他们的衣冠冢，就是身上的衣物呢，葬在现在纽约的墓园。底下有一句很感人的话，就是再多再多的海水也淹没不了的爱。啊，好，当时还有没有有钱人？有，有一个叫 Benjamin Guggenheim， 就是古根汉，他是银行大亨哦，他是一个人旅行，所以呢，他怎样？他就写信托了一个女生，请她把这信交给他太太。信里面主要写的就是说，铁达尼号的救生艇呢不会因为我而有一个男人会占了小孩跟妇女的位置，我呢跟你保证，我死的时候是有荣誉，是像一个男子汉。他就是现在古根汉美术馆发的创始开始收藏这个人，佩姬古根汉的爸爸啊，就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名流富商都表现出这种高贵的情怀。有一个法国富商呢，他是带两个孩子旅行的，把两个孩子托给别的这个女生，然后呢他自己呢啊就牺牲了，但是呢他的太太还是在报纸上看到小孩的照片才找到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当时都在荣誉跟生命之间呢选择了荣誉。可是当时出了一件很不名誉的事情，就是只有一个人啊，他男扮女装混上了救生艇，这个人是日本这个铁路局的一个高官，他叫细野正文。哎，我真的很不想说他是日本人，因为我们跟日本人一样是亚洲人，就是整个铁达尼所有的权贵男生都牺牲了啊，所有的那个高级船员都牺牲了，只有一个人男扮女装做了不名誉的事情啊，结果得到了生命。当然他回到日本去就被开除了，可是呢哎，这就是在荣誉跟生命之间你的选择，也代表你这个人的文明程度啊。铁达尼号呢啊是一个很演过很多电影，可是这一段短短的回忆录呢其实值得我们呢认真的一读再读。
值观哈，影响到我们的选择，也影响到我们人生的价值。他们看待荣誉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所以他们选择慷慨的这样子的让出位置给富人跟小孩哈。感谢主。好，我们看到这个选择，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价值观怎么样子能够来建立呢？很重要。最近上帝给我一段经文哈，常常在我的里面哈。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是什么呢？价值观的建立，来，箴言4:23，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哈。这心正是我们价值观的一个所在，这世界不断的就是要攻占的就是我们的心，仇敌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所有，我们有一段，我有一个时候看了一个影片，他说这个背后讲到这些在不管是 YouTube 啊，在各方面媒体的工作者，他们呢做一件事，他们可能是知道观察你，你是被观察的，他怎么用手机来操纵你哈，所以他看到哎你喜欢追这个剧哦，他就不断不断的他就传给你这个啊，你喜欢做菜的节目，他就不断不断的，你喜欢看溜冰，他不断不断的发送，因为他知道你的喜好。然后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吸引你的注意力，只要你的时间你的目光在上面停留，他就赢了。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因为你只要停留，他就可以影响你，他就影响你，可以去，就可以创造出商业的价值。所以， 所以有时候你不断接受到，哎，怎么这个好像你喜欢的，就是一直会出现，一直会出现哦，哈。所以它就是这样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哈，甚至影响一个人，哈，这个来甚至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哦。所以我们知道，仇敌呢，他想要做的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这个心思，你的心思、心怀意念、你的价值观，好，你要保守你的心哦，胜过保守一切，胜过你要保守任何你的东西哦，你的钱啊，什么房子哦，胜过一切哦。因为什么？因为你一生的成就是由这个心发出哈。好，我们接下来会更深的来思想这个心的问题哈。箴言25:28，他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长远。”人如果不把自己的心管好，好制服哈，来管理它，好这掌握它，它就会像什么？像那个城墙，没有长远的保护哈。你的心好像那个毁坏的诚意，没有长远哦，就像一座无墙无防的城市哈。所以这个城墙是为了要保护跟防御敌人的入侵嘛。若你的城墙毁坏了、倒塌了，敌人就可以攻进来。我们知道，把城墙攻破，你就往里面退了，因为敌人已经进攻了，对。那你若心里没有，你的心没有怎么样，没有制服，没有管理好，它就像一座怎么样？毁坏的墙，哈，没有城墙保护，所以敌人可以直接攻进来。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心没有管好，对不对？那个年轻人心没有管好，仇敌的箭、火箭就射向他，哦，那就是没有这个城墙的毁坏的诚意，仇敌就可以攻胜他，好，就可以攻胜他。所以我们要这个保守我们的心非常重要。你的心仇敌就是要每一天处心积虑的，就是用各种事物要抢夺你的时间，要抢夺你的注意力。他得到你的心，他就赢了，他就赢了，你就可以，你的心就从主的那里属灵的事物上就转向短暂的属肉体的物质的世界的往那个方向走。他最主要目的是这样子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继续，我们看到12:34-35，来，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人；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哈，所以我们看到人呢，跟心思，哈，跟善恶这三样的关系是至为亲密，不可分割。哈，人里头发出这个什么善人，从他里面就发出什么，就发出善来。哈，心里所存的，嘴巴就说出来。好，恶人从他里面就发出恶来。好，嘴巴所存的呢，就说出来。所以人的心思决定我们的善恶，我们的善恶。所以人的心思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哈。保罗说怎么样？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是克制自己的心思，叫心身心服我。这里呢，一个人呢，我们的这个身体肢体呢，要制服他，要制服他，好，要来攻克他。所以节制对一个人很重要哦。不能够，圣灵的果子是节制，如果我们不能够节制，你会发现会酿成很多灾难，对不对？不能够节制，不能节制的吃喝，不能够节制的这个一直消耗你的时间，不能够节制的做很多事情，就会上瘾。那上瘾呢，后续你就知道就会被捆绑哈。所以我们节制是我们要结的果子，我们要学的要节制。好，在时间哈，一个能够节制的人，他必定是一个有纪律的人，他必定是会有成就。如果没有节制，我日夜颠倒啦，我很多东西我暴饮暴食，如果没有节制，我没有管理好自己，我怎么样能够叫身服我？恐怕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没有办法得着完成这个救恩。那攻克己身就是把他制服，攻克己身意思就制服地上的这个肢体，让这个身体来为你服务，来听你的话，做你的奴仆，而不是你做身体的奴仆。好，身体要吃你就要去吃，身体要干嘛你就要跟着，好像被他牵着走，是那个肉体在牵引你，而不是你的，你制服他是你的灵在帮助哈。所以我们要制服，那这个要制服己身呢，其实呢，我们最重要先克制自己的心思。好， 心思，我们才能够叫身心服我。如果你自己的心思你没有办法去制服，去那个罪，你如果没有办法去来制服你的心，你就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所以我们的心思我们要制服它，要规范它。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子保守自己的心呢？能够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来看如何保守自己的心。我们回到基本的情起初所行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思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有没有做到。你每天有没有觉得就像约书亚说的，这个约书亚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来。这神跟约书亚说，一章八节，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句话一直在我的里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他对这个领袖来说，你可能在职场的领袖，家庭的领袖，你可能教会的各个事工的领袖，神勉励约书亚，很多事情他仗没有打过，但是神告诉他的不是教他怎么打，而是告诉他要先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好，你要常常的纪念背诵，不可离开你的口，你要昼夜来思想，不仅嘴巴背诵，你的思想昼夜白天晚上你都要来思想。所以你思想的内容是这个神的话，好，让你能够思想还能够谨守守住，还能够遵行，而且呢让你的道路如此，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清醒，要一个自由，要有一个智慧，要把神的话默想，神的话要念念诵，要记忆，要研讨，要查考神的话，常常花时间安静下来在神的一个面前。这个是需要操练的，需要操练的。因为呢，如果我们不花时间专注在默想神的话，我们的心思就会被短暂的还有属肉体的思维支配。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好，你会看你的心思啊，就是心猿意马，然后心思到处满天飞，然后你下做那个下做那个，你觉得好，你非常非常的忙，然后非常非常的压力，因为你的心没有在神的话语的滋润跟来这样的保守的里面。所以当你一直思忧虑，一直有一些惧怕的心思临到你，它就会影响你的生命。可是神的话就是赐给你平安，就是赐给你道路方向。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来默想神的话，神说来，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坚心依赖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所以当我们坚心来依赖神，神就必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神的话带给我们的平安跟力量。感谢主。在这一次牧者退休会呢，我们再一次的在那里有很大的一个被更新，当中听到周师母跟周牧师，他们周牧师已经80岁了，周师母75岁，他们就很单纯的在服侍神。他们周师母就说，他到现在他最喜欢跟周牧师最喜欢做的事情就一件事，读经跟祷告。他说他好爱神的话啊，他好爱传讲神的话，他说神的话好甘甜呢。他说神的话真的是智慧那周牧师呢，他呢80岁了也是他就讲了说，他就是看到要看到台湾 RPG 要做起来，他就是看到祷告找到运动。所以这两位老人家他们其实很平易，可是他们呢，他的生命呢根基就是在神的话，常常爱慕神的话，默想神的话然后他们祷告，就这位 两位老人家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那我当我跟市府林良堂的韩慧慧牧师，我们有 RPG 就是分组然后他就讲到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从牧约翰来，他们就每一天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读十章他读了，这是几年下来的根基，他就发现哇，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体质都改变了，都转换了。这次面对布桃的事件呢，你知道布桃就这样收尾了你知道他们教会就在很多医生就在布桃，他说他们花了830个小时进食祷告，830个小时进食祷告，所以布桃就这样没有 扩散开来，对不对？很紧急啊，所以他们就是830个小时禁止祷告。他说他们现在呢，他们做那个重磅的高强度的间歇性的属灵训练，就是在有一段时间邀请弟兄姊妹一天读圣经40章，然后1个小时的敬拜赞美，然后多多的参与祭坛，这重磅训练。他说他们像教会那个祷告祭坛啊，教会400个人有200多人报名，报名那个是这个全国性都可以报，他们教会光光他们教会就200多名，报名那个祷告祭坛，2天都要在那边祷告的。所以他说我们教会的属灵氛围，我们教会的一个体质不一样，因为浸透在神的话里面，默想神的话，祷告祭坛。所以我在这里很受到激励，我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看到那个影片，属灵的军装，你的军装脱掉了没？看到你自己的心思，你是偏向属世还是属灵？你还在那个属灵的道路上追求吗？还是你是已经陷在这个属世的上面？你还每天都渴慕神、爱慕神吗？还是你的心已经不再冷淡退后，不再火热？今天神要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恢复我们，因为他对我们活水灵粮堂有极美的心意跟托付。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要做基督的精兵。所以当我们失去了意向，当我们不再将来在这个做选择，在这样警醒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是精兵变成弱兵。对，我们就不再有这样的一个活力。我们看到那个影片里面的对照，所以我们要复兴，神要帮助我们，我们要多多的渴慕祷告。礼拜三祷告，你一大早礼拜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就一起来祷告，因为那个神的同在，我们需要祷告，要付代价。感谢主，我们观察人的一生，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短视的心态。我们常常会看到眼前的困难，我们就打退堂鼓，而没有看到将来要得到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会，这个将来祝福是远远超过短暂的辛苦。我们也常常有时候急功近利，只在眼前好处上汲汲营营的求利益，而没有看到它长期会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我们的选择。有时候你可能刚做了决定，还没有看到那个影响，但是若干年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一个罪，或者是这个肉体的这个收取败坏，你就会看见，而且这个影响不仅在你身上，在你的家族里面。所以我勉励各位父亲，你们要起来承担属灵的头，为你们的儿女好好的跟你的太太孩子 RPG 为很多事情来祷告。你说很辛苦，我不要，我就不想，你又值得错失。有时候我们就后面就会承担一些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就没有接住。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选择，虽然选择属灵的事情有时候是要付一些代价，但是他终究会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报偿。所以如果你遇到这困难，你要来检视你的生命，你生命光景如何，你还在神的还在那个警醒的位置上吗？感谢主。好，我们最后要我们看到不同的选择。查尔斯芬尼，他就是这个19世纪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芬尼，他是在没有信主的家庭中长大，他带领了几十万、50万的人悔改信主，他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他就是祷告。然后芬尼呢，他怎么样子来被上帝得着？芬尼他是一个学法律的，然后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参加实习，那实习快要结束，他就来思想实习之后他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当一位律师啊。然后当了律师又要做什么呢？就是当律师。就是又怎么样？当律师可以赚很多钱啊，那这些钱可以存到银行，将来退休就可以使用啊。哦，那退休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哦，然后他就在那里一直想，哎，退休以后会怎么样？退休以后就慢慢的老死。哦，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芬妮就发抖，他全身发抖，他从办公室跑到公园去。他 想说我的人生过程就不过是如此吗？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要把它想清楚，弄明白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他想一想，人生结局最后还是死路一条啊，那是为什么？所以他在那里祷告，默想祷告，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主啊，我要放弃这样的追求。从此以后他就献身给主使用，他就献身做一个传道人，大大被神使用，写了很多著作。所以现在这个芬妮一直是一个在史上知道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事情忙碌，我们要停下来思考思想，思想那个结局。像芬妮思想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将一生献给神，对他一生最大的一个价值跟意义。感谢主。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铁达尼号还有一个末日英雄，他是一个苏格兰牧师，这个约翰哈珀，这是一个真实的，他被报道被写成书。那这个约翰哈珀他发生什么事呢？他是在这个一个浸信会，他是在一个大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的一个哈珀纪念浸信会，就是纪念哈珀的牧师复试这个浸信会。这个作者在这个教会里的祈祷的介绍之下，才知道这位末日英雄的一个见证，所以他把它写成书，然后来见证这个神的一个大能。在1912年的4月14号就是我们知道铁达尼号就沉了。那在船沉之际呢，有船上有1500多人惊恐求生，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约翰这个哈珀牧师呢，他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怕这船上这1000多人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所以他在这个遇到船难临死之前呢，他都不放弃要拯救那一些没有信主的男女老少，要他们赶快跳上永生的救生艇。他劝人归主的心迫切到连火热到连死亡都不能够让他熄灭啊！那哈珀牧师呢，他明明知道这个不穿救生衣呢，很快他就会就死掉，冻死就沉到海底死。可是他还是把救生衣让给别人。然后铁达尼号后来就沉入大西洋底。那这个见证是这个乘客之一的乔治·亨利·卡沃他说出来的。他说呢，他后来生还了。他说他抓到一个板子，正好漂流到哈珀牧师的附近，而且呢，同样也在水里挣扎的哈珀牧师看到他时就大声的问候说，请问你得救了吗？然后卡沃就回答说，没有。然后哈珀牧师就跟他说，你要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话还没有听到，还听到答复，就被海浪又把他们冲开了。第二次呢，海浪又把他们冲聚在一起，这个哈珀牧师还是问这个年轻人卡沃说，你得救了吗？他说还没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后来就这样子，哈珀牧师最后就沉入这个大西洋。然后这一个卡沃呢，他很幸运的呢，他就被一艘这个游轮救生艇救起来。感谢主。当哈珀牧师在葬身大西洋底，他还是心心念念的想拯救灵魂。最后这个想这件事，后来最后这个人真的信了耶稣，他被救起来，然后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汉蒙顿市诉说哈珀这一段拼死也要拯救最后一条灵魂的感人见证。感谢主。我们看到约翰哈珀牧师为让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信耶稣，他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们看耶稣，他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他也做了不一样的选择。他甘愿贫穷来到这世界上，他舍弃他天上的荣华，他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样式，而且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愿意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姊妹，有这么多人的选择， 第四历代的人都做了他们的选择，他们也得着他们选择的后结果。盼望上帝今天激励我们的心，在两条路当中做选择，让我们选择蒙福的人生，让我们每天选择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我们选择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选择亲近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因为这世界仇敌想要得着我们的心，他就可以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求上帝兴起我们做神荣耀大能的器皿。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做什么样的选择？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国中毕业，我选择不升学，去办公，去学一技之长。当我每天在工作的时候，看着门外的学生上学下课，我就想着我的同学现在都在读书，三年之后他们就高中毕业，在三年后他们就大学，四年后他们就大学毕业。因为我们是升学班，他们可能会成为教师，可能会成为律师，可能会成为法官，他们可能会有各样的成就，而我正在这里学习一技之长。我思想了之后，我决定我要继续读书，所以我就继续学习，半工半读，完成高中的学业。这个时候我信了耶稣。我一直叹息，我读书读得太少了，我想要学习，但是这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神呼召我去读了神学院，我学习神国里面的真理跟知识。弟兄姊妹，我们的选择可以带出结果。如果没有选择信耶稣，不知道现在的人生也在这世界的大海中载载沉沉。弟兄姊妹，让我们选择成为基督的精兵，让我们选择荣耀神的名，让我们选择舍弃地上的享受，短暂的利益，而得着永恒美好的祝福。如果你愿意，我们这时候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
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遇见你。
我们还跟从
你，
耶稣还是要特别
让我们在做
罪
的时候，主，你先拣选我们，
或许他们放弃选择的权利，或许他们一直被这些软弱深深的困住，以致没有办法往上攀升。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要选择把自己献上。今天，我们要选择，主啊，让你来掌管，让你的话来掌管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主啊，这世界正要抢夺我们的心，要占据我们的心灵。主啊，我们心中的价值观，我们价值观是我们人生的价值，也决定我们一生的内涵。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是积攒钱财。主啊，我们所一生追求的目标，主啊，是求你的成就，是荣耀。 告你的名，
主啊，让我们能够追
求你，主啊，让我们不是
成
为
一个自私的
人，
主啊，
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
主啊，将
这福音能够
传扬出去，
主啊，
求你
来
帮助我们，
可以被你所纪念，
让我们能够
在永恒里被纪念，主啊，你帮助
我
们，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有软弱有挣扎，
主啊，
你知道我们是很容易，
我
们就偏
离
了你的道路，很容易我们的时间就被偷走，很容易主啊，我们就在一些无意的事情上，主啊，很容易我们的眼光焦点就定睛在那些事情上，主啊，让我们浪费时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醒悟过来，主啊，我们要苏醒过来，我们要醒悟过来，我们要苏醒过来，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来做出回应，让我们生活我们愿意来调整，主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穿起我们属灵的军装，主啊，让我们打那美好的仗，主啊，让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说我们软弱，也说我们中箭，主啊，又说我们受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
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意
中，邀请耶稣来掌权，在你的工作，在你家庭，在你生命当中，耶稣坐着为王，他使你得着荣耀，他要与神同工同行， 如果你愿意将你的生命献给耶稣，让耶稣居首位，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你看见，主啊，在你面前每一个举起手来的弟兄姊妹，主啊，你都知道我们爱你，我们愿意尽心尽的爱你，我们愿意来做一个成为一个得胜者，主啊，我们愿意说在生命中选择那祝福，选择那永生，选择那将来的，选择你给我们的名分，主啊，帮助我们，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年岁，所以有一天都要过。所以有一天这个结局会来到，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信心，在每天的选择当中，我们选择来靠近你，我们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主啊，我们选择主啊将生命主啊献在你面前，我们选择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主啊，主啊帮助我们选择，那么求你的国，你的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选择来，主啊，是的，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选择来讲究世上的灵魂，我们选择转在你的里面，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焦点都转向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来默想，我们思念常常这律法书不离开我们的口，主啊，主啊，朋友，主啊，是的，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刻我们有一天没天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恒切的在你面前祷告，没有恒切的在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主啊，我们追求这属世的，主啊，是的，我们常常主啊，主啊，被这些世界的资讯哦产生吸引，主啊，主啊，这些肉体的这些短暂的事物空带着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致我们很忙，以致我们没有办法休息，以致我们有压力，以致我们很紧张，所以以致我们很空虚，以致我们老虎走反，主啊，我们向你来悔改，求你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国的义，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我们来敬拜祷告你的名，主啊，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得安息，我们就得滋润，我们就得智慧和能力，我们主啊，什么家庭，主啊，我们家庭没有看守，主啊，我们教会没有看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能够说我们父亲的责任，母亲的责任，主啊，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主啊，我们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将引导他们，主啊，来走你的正路，主啊，帮助我们，让不祝福我们的父亲都能够同心一起 RPG， 主啊，祝福我们都能够一起同心来投小组教会，我们一起兴旺福音，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你对我们寄予厚望，主啊，或许你仍然是你所爱的，主啊，除去我们荒凉的光景，哦，主啊，主啊，让我们看到复兴，主啊，我们的建堂，主啊，今天我们同工领受在建堂是透过我们大家手牵手，主啊，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来建这个堂的，主啊，主啊，让我们手牵手，让我们领更多的带祷告在你里面，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不会建堂，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建堂，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压力底下逃避，我们向你来承认，主啊，但是你说我们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心里所有的告诉你，寻求你，你就会赐下异象蓝图，你就会是你气煞力量跟帮助，你一直都在，你没有离开，主啊，你祝福，祝福我们活水灵堂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精兵，主啊，每一个都是一个正直的心腹，每一个都火热的来爱你祷告亲近你，主啊，胜过我们身上这些不管任何的上瘾，主啊，任何这些来吸引我们眼目目光的人事物环境，主啊，求你都来断开，今天更新复兴，主啊，你自己圣灵大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新的皮带，承接新酒，让我们灯里面常常有油，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成为，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有钱人，不是要成为一个有多有能力的人，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主啊，影响我们的家，影响主我们的决定，影响这世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继续来敬拜。